之前，我们一起再同心祈祷。亲爱的天父，我们再一次去感恩，多谢你，让我们一同在今天，我们一同回到教会当中，一起去敬拜你。天父，求你去临在我们，也都是在我们当中，让我们在一息间，我们将我们的心思意念都转向你的说话，让你的说话，神的道能够更新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行在光明当中，让我们能够在生活当中去回应你。我们这样祈祷交托奉耶稣基督的名字，阿们。不知道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哪一些人的死会令到你关心，令到你留意，令到你会有触动的呢？有哪一些人的死会令到你好觉得真是惋惜，好觉得真是一声的叹息的呢？会不会是这几天在中美洲那个的海地的飓风呢？我准备这篇讲章的时候呢，就死亡的人数呢是一个风啊，一个风啫，是283人。前晚我看新闻呢是超过400人。咁昨晚我就夜得滞啦，我冇再睇。我相信可能已经超过一个好相当的数字。一个风打过嚟几百条人命。虽则话呢，可能我哋对佢哋真係唔相唔识，我都唔知佢系边个，见都未见过。但是呢，在一息间里面这样丧失生命呢，都令到我自己看这段新闻片的时候呢，觉得是有点惋惜的。只是一个风而已，为什么会几百人会丧失生命呢？我在新闻片上看到一张照片，有两夫妇这个叫做所谓劫后余生，两夫妇站在他自己的一个已经是退换败瓦的屋企里面，本来应该是一间石屋来的，我相信，但是呢只是得回一道吹烂的剩了，我想是得少少的门框的地方，一脸的无奈，一脸的无奈，可能他们不知道会不会这样想，执回条命，执回条命。他们这班人的死，你会不会关心，会不会触动呢？你说可能是上星期这个前以色列的总统贝雷斯他的过身，你会留意得到呢？我自己翻查翻啲资料，原来这个贝雷斯是以色列建国的一个元老来的。1948年当以色列复国的时候，他是一位元老，他见证着这个以色列国经过都一场好长好长，差不多成千年，成2000几年的时间呢，开始再复国。在1994年呢，他推动以巴和谈，在当时呢，他得到当年的诺贝尔的和平奖，同这个时任的总理拉宾和这个巴勒斯坦的领袖阿拉法三个呢，是得到这个和平奖。他曾经讲过这样的说话，他说和平是不可替代，打仗是没有意思的。他这个人的死，你会不会关心呢？会不会留意得到呢？又或者会不会是再前一点，是5年多前那个当时还健在的亚洲电视误报了当时的国家主席江泽民那段死讯，你会觉得触动到神经。又或者可能会不会是再前一点不过近排都有人去再一次纪念的2003年这个影星，这个歌星张国荣的突然之间的离开，会对你有些触动呢？当日又或者可能再前一点，再前一点，可能在座呢不是个个都有这段的经历了。当年的1970几年香港出产的这个武侠巨星、武打巨星李小龙的死讯，那年他离开的时候有没有触动过你呢？他当时的丧礼呢，我看回现在的网上面很流行的，你还可以看到的，就是那些丧礼的场面是非常之轰动，真是可以用万人空巷。他们一班人的死，他的离开，有没有曾经触动过你呢？对你自己你当时有没有一份的关心？很多时候呢，当我自己去看这些的新闻，看这些的事的时候呢，他们的死讯呢，不论是可能是这几天的这个打风当中的伤亡的人，又或者可能是一些其他的新闻，他们当中里面很多我们都是不相识的，很多呢其实我们都是素未谋面，又或者可能你只 是听过他的名字，但是他们的离开呢， 硬是我覺得有一段的可惜，總是一條的生命，總是一個可貴的生命。特別是當我呢聽到一些、突如其來的消息，上個禮拜可能仲同佢飲緊茶喎、今個禮拜突然之間聽到佢嘅死訊，嗰、那個嘅感覺咧，更加去觸動到我嘅。我硬係喺嗰刻鐘裏邊感覺到上帝一定會珍惜呢一個嘅生命。我對呢一個嘅生命硬係覺得有點嘅惋惜佢嘅離開。當我咧嚇、當年我認識咗主耶穌之後咧。我更加有咁嘅感覺，主耶穌佢出生就係為咗捨身，佢帶嚟嘅就係一份救恩，係我哋嘅救主。佢嘅死，佢嘅死，我更加覺得真係非常之嘅惋惜啊！喺教會當中咧，我哋每一年都有啊受難節嘅紀念，就係紀念主耶穌當年，當年在十字架上面為了我們，為了在座各位，不論你信主的或者可能你尚未信主的，就是為了你在十字架上面捨去他的生命，就是這樣放低了他的生命。我更加覺得那份的惋惜，覺得他那份的偉大，那份的可貴。說到這裡，我想停一停，跟你身邊左右的朋友，你們跟他講聲耶稣死了，话声俾佢知耶稣死咗。如果你想文绉绉啲嘅讲翻耶稣死了，又或者你话俾佢知耶稣死咗，话俾佢知耶稣死咗，有咩感觉啊？有冇人曾经咁同你讲过？有冇咁听过？耶稣死了，系咪一件好特别？或者你已经系习惯咗翻教会，梗系耶稣死了啦？系咪习惯咗呢个嘅消息？当中里面对你有没有一份的触动呢？你是不是关心的呢？耶稣死了。当我去准备这六节的经文的时候，我在这里慢慢去看六节的经文，这么详细讲了什么事给我听。我一路慢慢去默想的时候，我想一下、马可为什么不直接一点呢？直接之寫有人把耶穌撞了，咁咪簡單啦，係嘛？點解寫到咁詳細咧？或者寫耶穌死了撞了，咁咪好直接咯？點解要交代得咁清楚咧？嗱，我哋咧喺舊年啦，應該五月到啦開始咧，一路就睇馬可福音，由第一章一路咁睇，睇到而家差唔多年半嘅時間啦，年半嘅時間，主耶穌佢嘅出生一路去慢慢，每一個禮拜日，我哋喺度喺崇拜當中就一齊去聽佢嘅説話，好多佢嘅教導啦，好多佢嘅説話啦，一路咁樣陪咗我哋一段好長好長嘅時間，嚟到今一段呢段嘅經文，大家留意睇下經文裏邊。耶稣死了，没了声音，没了说话了，好像没了说话，只有很平铺的几句的叙述在当中。今天让我们一起去思想，一起去答下这段经文。耶稣死了，耶稣死了，于你何干呢？跟你有什么的关系呢？对你有什么的触动呢？让我们一起去、重温一下，褪前翻幾日啦，喺客西馬利園嗰一晚，耶穌分離嘅禱告，嗰份嘅傷痛，嗰份嘅哀傷已經過去啦。喺各各他山上邊嗰份嘅受苦嗰、那個情景已經結束咗啦。今日講到呢一段嘅經文，講到耶穌嘅安葬，留意一下喎。赎罪祭已经献上咗啦，幔子已经裂开咗啦，喺十字架上边胜利嘅呼声已经响起咗，一直喺度响住啦。所以嚟到呢几节冇晒说话，冇晒说话，好似一个喺一片乐章里边一个嘅休止符咁样停顿咗落嚟，停顿晒落嚟。原因就系因为 等待，等待緊下一個段落，耶穌復活嗰個勝利嘅場面，好似一個好偉大嘅樂章嘅一個前奏曲咁樣。四卷嘅福音書裏面咧，都同時有記載到耶穌安葬呢個情景。四卷福音書都有講到，好明顯話俾我哋知，耶穌死了、葬了呢個場景喺福音當中係唔可以缺少嘅。啊，聖經咁樣講，佢話基督照我們父神嘅旨意，為我們的罪舍己。基督照住父神嘅旨意，為我哋嘅罪舍己，喺十字架上面死咗。佢嘅順服完成咗神嘅使命，死咗喺十字架上面。喺十字架嘅下面呢，有邊幾位喺樹啊？有個白夫長，有瑪利亞，有一個叫做阿利馬太嘅約瑟，仲有遠遠嘅比拉多。佢哋知道耶穌嘅死喺十字架上面，佢哋有乜嘢嘅回應呢？約瑟係一個猶太人嘅領袖，而比拉多白夫長就係一個羅馬政府嘅領袖，而一班嘅婦女就係跟從耶穌嘅人。唔同嘅人喺耶穌嘅死於佢哋何干呢？對佢哋有乜嘢嘅影響呢？時間大約係下晝嘅3:00，耶穌喺十字架上面斷咗氣，一分一秒咁樣過去，滴答滴答咁樣過去，嚟到差唔多黃昏嘅時候，有一個叫做約瑟嘅人嚟到十字架前面，盼望將耶穌去安葬。經文呢度開始嘅時候，時間交代得好清楚，係預備日。預備日，猶太人都明白，馬可特登係為到一啲外邦嘅讀者，驚佢哋唔知道，加咗一句叫做安息日的前一日，就喺安息日開始之前呢一個黃昏嘅時候，約瑟匆忙嘅嚟到十字架下邊，盼望將耶穌安葬。喺度對呢個約瑟有三個嘅形容。佢係阿利馬太嘅約瑟，阿利馬太係距離耶路撒冷大約20公里到嘅地方，即係如果用我哋今日咧，大概係尖沙咀去到元朗咁遠嘅一個地方。佢喺嗰度嘅地方嘅一個人，佢嚟到十字架嘅前面，呢度話佢係一個尊貴嘅議員，即係一個猶太議會，我哋成日講公會裏面一個嘅議員。尊貴呢個字咧，唔單止係名譽，唔單止係明星，亦都係咧係社會上邊人人都讚佢、稱讚佢，有影響力、有領導力嘅一個人。另外幾卷福音書裏面講到呢個嘅約瑟係一個財主嚟嘅，係一個有錢人嚟嘅，做人咧善良正直，亦都唔容易俾人哋去影響。第二個對佢嘅形容犀利啦，佢係盼望神國嘅人嚟嘅。即是说他盼望着尼赛亚的来临，尼赛亚有一天一定会来临。他是耶稣的门徒，他跟从，他听过耶稣，他这份的盼望神国的盼望就在耶稣的当中里面实现了出来了。第三个对他的形容就犀利了，他是放胆，他是一个有胆量的人。他来做什么呢？他来问比拉多求身体，求耶稣的身体。啊，你听听下，看看下这里，你会觉得咦，奇怪的，耶稣死了，为什么不是很自然地去葬他呢？为什么要问比拉多求他的身体呢？一个人死了去安葬不是一件正常的事来的吗？这样。原来被罗马官长去这个钉十字架处死。當其時個情景就係耶穌係被羅馬呢個比拉多去判定佢死罪，釘喺十字架上邊嘅。所以話，如果約瑟要去求佢嘅身體嘅時候，需要有一份嘅膽量。再者，另外，原來當日喺議會當中，喺議會當中裏邊嘅時候，耶穌係被判定係講褻瀆嘅説話。以至到大祭司判佢呢份嘅死罪， 再者，在約翰福音裡說到，這個的約瑟是怕猶太人的，怕猶太人，所以他暗地裡做門徒。面對著羅馬的政府，面對著這個議會，這個約瑟要來求耶穌的身體去安葬，實在是真的要有那份的膽量。按著猶太人的律法，在《生命記》上面有一句這樣的說話的，原來他人若犯了死罪被處死，你把他掛在木頭上面，不可以讓他的屍體留在木頭上面過夜的，一定要在當日呢將他埋葬，因為掛在木頭上面的是被咒詛，不可以沾污神你所神所賜的地方。原來猶太人有一個這樣的律例，那為什麼其他公會上面的猶太人不出來做，而只是這個約瑟肯出來去求耶穌的身體？個個都避開，個個都不做，所謂人人都站在樹，原來呢只是得你一個向前踏一步。約瑟就是這樣，在這個這樣情景當中他願意走出來。在羅馬人的習慣裡面，被釘十字架的人是會一路掛住在個十字架上面，任得他腐爛。一方面是給其他百姓一個的警告，亦都是對他們一個的威嚇來的。所以這個約瑟在這麼多重的背景當中，他來到比拉多面前求耶穌的身體，好像在這裡唱一個對台戲一樣，人哋話要掛住喺度，你就話要攞翻落嚟，真係要有嗰份嘅膽量。嗱喺文法當中呢度講到咧，比拉多放膽進去見約瑟，放膽進去見呢個比拉多，放膽去求呢個比拉多，兩組嘅動詞都係帶住一個好強烈向前前進嘅意思。呢、這個嘅約瑟就係咁樣帶住呢份嘅膽量，哇！衝啊衝啊咁樣，去到呢個比拉多面前，喺咁多嘅壓力之下去求耶穌嘅身體。一個咁尊貴嘅議員，一個盼望住神國嘅人，因住佢嘅老師耶穌死咗，耶穌死都唔怕，死都唔怕，夠膽放低佢自己嘅生命，去完成神所交託那份的使命。他這個的學生約瑟，這個的門徒都受著這份的激勵，以致到他願意放膽，這裡告訴我們知他願意放膽來求，放膽走出那一步來求耶穌的身體。看不看到啊？不單止是信心，不單止是我們一路經常說我們的信，他是有那份的行為，行得到出嚟，行得到出嚟嘅信仰嚟嘅。諗深一層，諗深一層。事實上，佢夠膽行出嚟，其實跟住佢要面對好多好多好多嘅反對。喺議會當中，其實佢只係一小數。頭先我講喺議會當中，佢哋係判定耶穌講涉俗話，判佢死罪。所以他回到他自己的議會當中，他要面對的，他要面對的一班可能跟他過往一起共事的議員，全部都對他來說是一個的反對。可能他會有生命的危險的，可能他會好像耶穌那樣、連生命都沒有，至少在個議會當中，在他班同事當中，他會被排擠。他猶太人當中，剛才說他是有名聲的，他份名聲，他份地位可能在這一刻間已經蕩然無存，什麼都沒有，就是因為他走出來去到求耶穌的身體，但他仍然放膽放膽這樣去做。看不看到他那份信心？看不看到他的信心？看不看到他對耶穌那種確實的盼望？看不看到？看不看到他對所信的那份的認真？弟兄姊妹，我們所信的，我們所信的 我们回到教会当中，我们聚会，我们对上帝那份的盼望有没有这个约瑟那么认真呢？这个约瑟他是不怕死，不计较，凭着那份对他老师耶稣能够放低生命带给他那份的感动，够胆走出来。如果是你，你会不会愿意都去接受挑战呢？在你的生活上面，在你的工作，在你的家庭里面，会不会都遇到相同的情景，你会愿意因着信你放胆够胆踏前一步呢？我记得呢，在我刚刚出来做事的时候呢，我有个基督徒的朋友，在他公司里面呢，那年呢，他和另一个同事呢就得到最佳员工奖，应该是差不多年尾90月的时候知道这个消息。那另外那个同事呢就知道呢，他自己呢过了农历年，即是四五月的时间呢，他会移民，他也都会当然会辞职啦。那于是他就将这个消息呢就早一点话给他的上司知道。那他上司知道呢，出年会辞职，咁其實今年再攀呢個最佳員工獎俾你都可能都冇乜意思啦。咁於是咧就決定喺年尾咧就淨係攀俾我呢個基督徒嘅朋友。咁我呢個朋友聽到呢個消息之後咧，佢第一個嘅諗法就係、是：咦，好似唔係好公平喎、係嘛？最佳員工獎係講緊你今一年度啊嘛，唔係講緊你出年會辭職啊嘛。你明明是因为你今年的工作上面是得到认同，以致公司愿意去表扬你。那他想一想一真的跟自己回教会回主日学所学习的好像很大的冲突，这种不公平不义的情况竟然在他工作的环境里面出现了。他自己去祈祷，上帝给他那份的感动，他走去跟他的老细说，他之前他有想过的，这样说真的好像又是做一个对台戏。老闆的决定其实攀不攀给谁，最初都是由老闆决定的。加上他这样去做，他自己虽然有最佳员工奖，但可能下一年都可能不是太好过。想想想想应不应该这样做呢？应不应该这样做？结果他真的走去找他的老闆这样说，说出他自己的看法。到年尾了，去到那个每年那个 annual dinner 那个年终的晚宴当中，结果这个基督徒朋友和他的同事一同都可以拿到这个奖，一起拿到这个奖，放胆走出去，放胆走出去，愿意为着所信的夠膽去行出去。約瑟就是这样去行出去，以至到今日在这段经文里面有记载到这个亚利马太的約瑟，让我们知道他一段的放胆靠住耶稣靠住神的感动带出来他的一个的回应。你愿不愿意都是这样因住耶稣在十字架上面死了，那份的感动给你一份的力量，一份的鼓励呢？盼望我们都能够思想到耶稣死了，以致给我们真的在生命在生活上面有一份的力量，真的去行出来的时候带着神给我们的胆量去活出我们的信仰。在44-45节这里讲到比拉多的一个的回应，这两节的经文呢在其他的福音书里面呢是没有那么详细的记载，唯独是在马可福音这里呢是讲得很清楚。我想而知呢，马可真的很想告诉我们一个的讯息，就是耶稣他真的死了。比拉多呢他面对着这个约瑟的要求呢，他的回应是什么？是诧异，感到诧异。相信在比拉多手下被钉十字架而死的人一定不少的。他诧异什么呢？原来在十字架上其实是 好崩緊嘅，拉得好實，釘到好緊。而喺巴勒斯坦呢個地方咧，烈日當空咁樣曬住咧，喺當上邊嘅呢個嘅人咧，係好容易咧，因為呢個原因係會暈咗。咁一般咧，原來係要一日或者兩日嘅時間咧，先至會斷氣。所以比拉多佢聽到耶穌已經死咗，於是佢就覺得詫異。佢嘅回應係乜嘢？於是走去問，佢叫佢問呢個百夫長，問佢主動嘅求證。佢仲問多一樣嘢，佢問佢乜嘢？佢問佢係咪已經死了很久？戳一戳佢，驚有時咧佢習慣上你問佢係咪話係死咗啦咁樣。佢仲戳係咪死咗好耐啊咁樣？百夫長俾佢一個回應，係啊，死咗。比拉多是要很肯定耶稣是不是真的受了这个刑罚以致已经死了。百夫长他是亲眼见到耶稣断气，他曾经这样说，他说这人真是上帝的儿子。当耶稣断气那一刻，他这样说了这一句说话。这个约瑟是犹太人，而这个百夫长是罗马人，所以比拉多就问这个的罗马他的手下这个的官长，问他耶稣是不是真的死了啊。那今天呢，我们如果想问一个人是不是真的死了呢，可能医生呢要用他一个专业的判断，又或者一些科学的论证，他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死了。但是两千几年前问这个问题呢，答案都是凭着那个人的个人的经验。百夫长这个人可能他是身经百战，经常都见到有人的死亡，所以死对他来说一点都不陌生的，一点都不陌生。事实上他来到这个刑场，他带着一班士兵来到这个刑场执行这个的任务，就是要去肯定这个人在十字架上面真的已经死了。这个就是他的职责的范围来的。四十五节这里讲到，既从百夫长得知实情，于是他就将耶稣的身体赐给约瑟。这里这个身体在原文当中是尸体，是尸体，即是肯定他已经死了，跟之前约瑟来向比拉多求身体那个身体，那个是可以是还是再生或者是已经死了。但是来到这一步，四十五节这个字，马可用到这个字的时候，告诉我们比拉多听完个百夫长的说话之后，他已经肯定耶稣是死了。试想一下，如果比拉多不是那么确凿那么肯定，如果他交出去的只是一个晕了的耶稣，后果会是怎样？后果会是怎样？他就大件事了。一个罗马的官去宣告这件事，宣告耶稣确实已经死了，远比一些的犹太人领袖、祭司、文士去宣布好得多。就正正好像我们今天如果有很多的争议的时候，我们会找一些的公正行，因为我们深信他是公平公正，更甚的是他是有一份的权威去讲出这个的说话。比拉多作为一个罗马的军官，一个长官，他去宣告这个的信息。其实我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比拉多大可以依照往常的习惯，由得耶稣挂在十字架上面就得了。为什么他要交耶稣的身体给约瑟呢？对他有什么好处呢？但是他这个动作，他交耶稣的身体给约瑟，就正正是确实传递了一个信息出来，耶稣真的死了，真的死了。另一方面，他让耶稣去得到安葬，也是正正应验了圣经的预言。他这个动作不知不觉地带出了这两个很重要的信息。在经文开始的时候讲到是预备日，是安息日，整件事好像带到来很匆忙的一个的安葬礼，没有香膏，只是有细麻布， 但是在这个葬礼里面，原来上帝一早已经安排好。记不记得耶稣在死之前的几日去探过一个拉比叫做西门？在他屋企的时候，有一个女人叫做玛利亚，带了一个很珍贵的香膏来到，打烂他，摇在他头上。当时耶稣讲了他这样的话，他说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是为了我的安葬，把香膏预先摇在我身上。上帝一早已经安排好，耶稣顺着神的旨意行这条路，行这条的死路。但是原来一切已经是安排好了，没有香膏其实一早已经预备好了。约瑟他将刚刚买回来的细麻布亲手去安葬耶稣，三个的动词裹好安放滚泥，一步一步按部就班地将整个的丧礼整个的安葬讲得很仔细很详细。虽然是说是匆忙，不是十全十美，但是当我去看这几节的经文的时候，我在想世上有多少人能够亲身去参加到耶稣的安葬礼。约瑟就是一个这样的人。几节的经文告诉我们，约瑟他就有这个这样的福分，他愿意放胆，也都是有这个的福气去参加到耶稣这个的安葬。整个的安葬就应验了以赛亚书里面所讲的一句说话，与财主同墓，安放在一个预先作好了的石的洞里面，与财主同墓，一切都在神的旨意神的计划当中。远远还有一班的妇女，玛利亚，两个的玛利亚，她亲眼看到整个的安葬，见证着耶稣的安葬十分之重要。安葬就是为了三日之后的复活，没有安葬，耶稣没有死到，就没有下一个胜利的乐章，耶稣复活的事。所以说他们能够去见证到耶稣死了，耶稣死了这个的信息是非常之重要。耶稣的死同一般人的死，同我们一开始讲到那一班人的死是很不同的。正如白夫长所讲的说话，这真是神的儿子，真是神的儿子在十字架上面为了你的罪付清了罪的赎价，死了在十字架上面。他的死其实在这二千多年世世代代都鼓励着很多很多很多的信徒，激励到他们的生命走出来放胆。我们所熟悉的中国的黎华的中国的宣教士，第一个来华的马礼逊，中国内地会的大德生，他们都是因着上帝对他那份的感动，因着耶稣在十字架上面为他们所付出的，激励到他，以致他这样放胆将他一生人能够投放在中国。试想回当时是两百年前，不同今日你想跟英国去有什么联系呢？可能上网或者用手提电话已经可以联系得到。两百年前的中国对于一般人来讲基本上是完全不知道它是什么来的。写一封信来来往往可能要大半年。他们这些信徒对他的信仰，对他所信的那份的回应，很多很多的宣教士黎华，以致建立到我们中国的基督教，在当中里面他对上帝那份的回应，他们放胆够胆走出去，他们放胆够胆走出去。耶稣的死激励了约瑟，耶稣的死于你何干？耶稣的死对你有什么感动？耶稣的死对你的生活 對你的信仰有什麼的影響。願意我都用我自己少少的一個過往的見證去彼此去鼓勵，榮耀歸給上帝。很多年前我自己上班的時候，當時我的老闆是一個很篤信風水的生意人，無論搬辦公室、選址、裝修，每一個細項都會是經過一個的風水師是的指教才可以做或者可以不做。整個的辦公室的設計全部每一個細則都要經過他的 approve 的。他深信只要風水搞得好，生意就一定會興隆的。而每一年這個風水師當然也會收到一份很豐厚的酬金。有一年在農曆年假之後，公司就開年了。開年的時候就不知道為什麼，可能是這個風水師，我相信都是有些建議，就做多了一個的儀式，一個的程序，就全公司的同事都要去到大門口，是在一個招牌前面，在公司的招牌前面就行一個禮，並且要一起切燒豬，跟著就舞獅打鼓這樣。我們都要去參加的，那我自己就不以為意，但事後呢，我總是覺得跟我自己的信仰有著這個的衝突，想下想下呢，是一個很大的衝突，不是一個好的見證。那種的不安的感覺呢，在整個上半年裡面呢，都是一路在個內，在個內心裡面呢，滴滴答答滴滴答答，維持了一個很長很長很長的時間。好不容易呢，等到差不多下一年的年尾了，那我收到風，知道再開年的時候呢，都會做同一樣的儀式。那自己就跟自己說，還去不去參加呢？還去不去參加呢？不參加呢，老闆就一定是不高興的啦，可能會令到他很尷尬啦。同埋如果出年呢，即係啲生意，如果生意唔好嘅話，咁啲 sales 一定會點解你唔參加咁樣。咁自己部門裏面嘅同事呢，又會唔知點睇自己，覺得可能自己好怪。咁公司裏面如果唔信主嘅，唔信耶穌嘅，更加會用可能覺得你好扮嘢，喺度搞咩呢，喺度搞咩呢。自己喺祈禱當中，上帝一路去俾自己嗰份嘅感動，即是信了主那么久，耶稣没什么亏待你，为什么你做这个的见证，做这个决定那么艰难。当年两个女儿还是很小，得几岁，我就在想，都挺大的撞击的，自己的工作，自己的所谓升职加薪，会不会好像压一个很重的重注呢？这样差不多到年尾了，咁我自己繼續去禱告，上帝真係俾我份嘅感動，於是就一路祈禱，大踏步咁行去老闆嘅房門，各各各咁行去裏面，講咗以下一句嘅説話。咁我就同佢講，我話老細，我係一個基督徒嚟嘅，所以出年開年咧，我就唔參加嗰個切燒豬嘅儀式啦。咁樣，咁老闆聽完之後咧，就覺得好奇怪喎，喺公司裏面點解會有人講啲咁嘅嘢？通常入嚟都係講公事嘅啫，咁樣。咁佢就勸咗我幾句。嗰年嘅年假咧，係我咁多年放嘅年假，係最長嘅一個年假咁啫。成日都心掛掛，跟住會點咧？跟住會點咧？好唔容易去到開年啦，去到開年啦，上帝真係喐手。老細揸住支麥就同全公司嘅同事咁樣講，佢話 Samuel 係一個基督徒嚟噶，所以咧佢今年咧就唔參加我哋嘅開年嘅儀式啦，咁樣。聽落好順暢啊！我自己聽完之後，我就好感動。上帝真係好好好幫自己，上帝喺整個過程裏面俾我一份好大嘅經歷，自己夠膽放膽行出去，夠膽放膽行出去。上帝係冇恩待，冇虧待到自己，老細冇怪到自己，而自己亦都係喺同事之間，佢為我做咗一個好好嘅見證。自己好得鼓勵，有時我諗翻呢一段嘅經歷，諗翻呢段經歷，自己當有猶豫、唔夠膽嘅時候， 想起這段經歷，再一次鼓勵我自己，同樣地都是去鼓勵弟兄姊妹，靠著神的恩典放膽放膽。所以這六節的經文，如果只是簡單一句話，有人把耶穌撞了，或者耶穌死了撞了，可能我們當中會忽略了很多很多的事。求神都幫助我們，讓我們能夠去按住神的心意去行我們每一天的生活，知道耶穌按住神的心意死了在十字架上面，以致到對我們有著每一天的給我們那份的鼓勵，那份的激勵。我一起低頭禱告。請問天父，我們再一次來到你面前，我們求主你繼續在我們心裏面說話，求神你去讓我們去明白主耶穌為到我們的罪在十字架上面付出那份的代價死了。求主你都去鼓勵我們在我們的生活當中能夠放膽去回應，深信主你是會帶領著我們，無論得時不得時，都讓我們能夠去作一個美好的見證，讓我們流露出我們的生活當中真是耶穌為我們死了，以致到我們能夠去活像一個是合主心意的基督徒，走在你的路裏面。我們祈禱交託奉耶穌基督的名字，阿門。